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0月30号到11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他们的选择，有三位有着显著特点的人的选择，真让人惊讶。他们一位是成功的商人，年消费达200万，一位就是个大恶人，能一次抢劫三个人的财物，还有一位则是个私营企业主，可是他们都做了同一种选择。成功商人的选择。云南昆明有个做翡翠赌石生意的商人叫朱彦东，今年才45岁，正值壮年的他，生意场上是把好手，可是吃喝嫖赌也不胜输，每年花在这上面的开销就是200万。朱彦东本人也信奉佛教，可是信来信去，他还是很空虚。尽管物质财富应有尽有，然而他内心并不快乐。2001年2月，朱彦东的好朋友告诉他自己修炼了法轮功。这个朋友才修炼法轮功2个月，说出的话都很在理，这是朱彦东20多年信佛教所没有的，对他的震撼非常大。第二天，朱彦东请朋友把转法轮借给自己看，他用了1天1夜的时间看完转法轮后，他在信佛教的20多年中没有解开的许许多多问题，在看转法轮的过程中全都解开了，而且在以后的看书中，他每看完一遍产生的问题，再看下一遍时就都全部解决了。一年下来，他吃喝嫖赌全戒了。之前的朱彦东是五高病人，血糖高、血压高、尿酸高、血稠度高、血脂高，修炼后这些全都正常了，他的心情也愉快了，真正的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了，所以内心无比充实自在。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很惊讶，尤其是以前总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说他是怎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棒老二的选择。明慧网2013年8月19日有篇文章，棒老二的心声。棒老二在四川话里是强盗、土匪的意思。这个棒老二11岁就开始酗酒，到后来每天必喝3斤，腰间还插枪挂刀。他要是看上了哪家的烟酒，提起来就走，赶集时遇到卖鸡卖鱼的，只要他看得上的，提起来就走，没人敢找他要钱。他还曾拦路抢劫，独自一人能一下抢了3个人的财物，真是无恶不作。后来越恶的事他还越想做，感到越刺激越过瘾，最后还莫名其妙地想杀人。这个棒老二的母亲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地劝他修炼法轮功，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堆放废品的门室里，开始通读大法。学法时他是吸着烟喝着酒学的，可是7天下来，他把烟酒全戒了。他一下子明白了多年的困惑，知道了人来世间的根本目的，他不禁为自己这么晚才得法而后悔。再后来，他开了一个门店做生意，谦逊礼让，诚实厚道，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谁都不敢相信他怎么一下子浪子回头了。企业老板的选择。湖南省洞口县龙少爷食品厂老板曾立文今年才37岁，要叫他人看，人家那才叫幸福呢。他父亲1985年就开办糖果厂，2000年时他家的生意在全国糖果领域已经独领风骚了，产品风靡全国， 随后，曾立文自己又开办一家糖果厂，洞口县龙少爷食品厂。整个洞口县糖果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与他们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密切相关。这时的曾立文一帆风顺，快乐逍遥，年少得志，是个让人羡慕的人。父母慈祥，妻子贤惠，三个孩子聪明听话，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美满。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关于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听着法轮功学员的苦难遭遇，他的心在颤抖，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那么法轮功学员所讲是真是假，他选择了调查了解真相。这一了解，他被深深的打动，发现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善良的好人，而且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还给予法轮功以高度的评价，世界各国给予法轮功的表彰就超过1000多项。明白真相之后的曾立文非常理性地选择了修炼，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宇宙特性去做一个好人，戒掉了烟酒，去除了在生意场上养成的一切不好的生活习性，净化着自己的心灵，纠正着自己的言行，在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之中，他的心灵因此变得坦荡而充实，体会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真是融于法中，其乐融融。这三位人士的选择很能说明问题，有非常坏的，有特别能挥霍的，也有生活很如意的，可是他们全都选择了修炼法轮功，并且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得到了调整，以前所有的恶习在迅速清除。虽说他们中也有人遭到了中共的迫害，可是他们都义无反顾，秉持着真善人的精神默默地修行，这难道不足以引起你的深思吗？
海外采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片展传真相，2013年10月14日至17日，继九月初迎新生讲真相的活动，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功俱乐部在校园中心再次举办了法轮大法真相图片展，向全校师生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血腥迫害。图片展览期间，每天都是蓝天白云、秋阳温煦，12幅大型图片依次陈列在校园中心的图书馆前，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和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昭然于天下，同时也把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信息广传给在这里读书的莘莘学子。哥大是美国常青藤名校，吸引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真相的窗口，很多明智的学子了解真相后纷纷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4天内，180个中国人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一位来探亲的大娘听了真相，告诉义工她什么都没入过，但很想帮读书的孩子退出少先队、共青团。义工们告诉她，一定要明明白白地跟儿子说清楚才有效，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一定会的。走的时候还再三表示感谢。一个大学生过来看展板，义工过去和他讲真相，从共产党腐败、历次运动到64、天安门镇压，一直讲到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听了很震惊，难过地说，那中国这样怎么办呢？义工告诉他，中国不等于中共，没有中共，中国才有未来，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 小伙子听懂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在活动期间，还有540人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一职界高官，中共对活摘器官心知肚明。欧洲器官移植界领军人物、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的创始人兼负责人拉斐·马特桑斯博士近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坚决反对非法器官移植。他认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已经得到多方证实是确实存在的。另外，中共体制内很多人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马特桑斯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得到证实。据2006年7月发表的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所著的《乔高·麦塔斯调查报告》表示，曾经发生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中共对并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2006年3月9号以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针对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中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方等医院器官移植部门进行了持续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做活人人体试验的罪恶。面对人权团体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以贩卖牟利的指控，身为器官移植专家的负责人拉斐·马特桑斯博士表示，活摘器官确实存在。他对记者说，所有这些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基本都得到了证实。很多国际团体，比如器官移植界，还有很多团体都证实了这一点。他还说，其实中国政府里的一些人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这是无需质疑的，所以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事情继续发生，100%不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国际呼声。在西班牙全国人体器官移植组织的合作下，西班牙于2010年在刑法中加入新款，禁止本国公民，包括在中国的任何国家，接受已知是非法的器官移植或推广非法器官移植，犯罪者或可判处3至12年的监禁。马特桑斯自豪地表示，禁止器官贩卖和非法移植，西班牙已经为国际社会做出了榜样。他真心希望更多国家能够像西班牙一样，绝不容忍活摘器官的存在。除了西班牙，以色列从2012年4月份开始正式实施新的器官移植法，从而彻底杜绝了以色列人的器官移植旅游。这无疑针对的是此前大量以色列人前往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今年6月27号，美国众议院正式推出281号决议案，这也是美国国会首次以阻止中共活摘器官为主题的决议案，其中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已持续14年的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迫害，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 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正义之声，大陆维权律师要求公开610成立法律依据。10月29号，大陆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委托山东律师刘卫国、河南律师常博洋向鸡西市鸡冠区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设立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法律依据以及批准和备案文件。唐吉田在申请书当中表示，希望鸡冠区政府在15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如果逾期不予答复，他将提起行政复议，并另行以信息公开方式要求上级单位鸡西市政府就他们不遵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性及处罚措施予以答复。据明慧网报道，610办公室是由中共党魁江泽民建立的，未经过立法程序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大陆维权律师唐吉田说，610他长期以来，一个是针对法轮功学员信息的收集整理，对相关人员进行跟踪强制转化，他实际上就是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总舵手，或者说总导演，他们协调统筹在这方面问题处理上向警察、检察院、法院等等，包括监狱、劳教所，包括其他很多机构，实际上都要听命于他。美国知名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则认为，10多年来610办公室已经从专门迫害法轮功扩大到迫害中国的各种宗教和气功团体，其目标是禁锢改造中国国民的思想。唐吉田说，这十几年这样一个机构，他们凌驾于警察、检察院、法院等公开的机构上，制造了大量的人权灾难，他又花了纳税人大量的钱财，却不受任何法律制约。这样的局面如果继续存在的话，不仅对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的人权是一个严重的损害，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危及到其他人群的人权，因为这些恶劣的做法完全有可能扩展到其他人群。唐吉田指出，像610办公室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应该让世人来评判它究竟应不应该设立，纳税人应不应该供养他们，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法律上的一个解读和明确的回答。
天象人间，中共灭亡征兆频现，大陆天灾人祸升级。近年来，大陆各地各种天灾人祸密集爆发，仅今年10月，东北三省、北京等地再度受重度雾霾袭击，甚至感受世界末日来临。薄熙来案快速了结后，中共当局推出所谓18届三中全会改革路线图，383改革方案。接着北京发生了吉普车撞天安门事件，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民间指天安门汽车爆炸事件或为中共崩溃埋下伏笔，天安门前大乱，中共18届三中全会或成散伙会。10月28日中午，一辆汽车由南池子南口闯入北京长安街便道，冲向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画像前，撞上行人，车翻起火爆炸，已知造成5死38伤。目击者表示，事故现场黑烟直上天际，这是蓄意行为，显示这是一起发生在中共政治中心的抗议事件。而事发当天早上，中共政治局七常委正在附近的大会堂开会，该事件引起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据港媒报道，由于事发突然，加上事发于北京的心脏地带，中南海大为紧张，当时扣留了多名到场采访的香港和外国记者。中共国务院随即向各大网站发出3点指令，勒令传媒低调，不准擅自报道事件，并严格监控县民，严防事件失控。10月25日，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二审终结，维持原判无期徒刑。博案刚落幕，中共当局立即推出所谓18届三中全会改革路线图及383改革方案。
大纪元评论人士羌天明在三中全会或许将成为中共的散伙会中分析到，中南海的原意是通过审判薄熙来消除中共党内分歧，妄想保住中共仅仅是做做样子，但狂妄的薄熙来并不听招呼，一上来就把戏演砸了。如此非但没有按照中共高层的原意弥合党内分歧，反而大大加剧了中共内部的分裂，并促使高层分裂公开化，同时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分裂的种种表现，并看清了中共统治的虚弱。383改革方案谐音是散吧散。文章说，1908年在大清王朝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的登基典礼上，为了哄溥仪停止哭闹，其父载沣一边扶着溥仪一边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完了咱们就回家，一语成谶。3年之后，大清王朝果然完了。中共在匆匆终结薄熙来案之后，立即公布了383改革方案。不过383改革方案的谐音是散吧散改革方案，对中共而言是一个大大的不祥之兆。中共18届三中全会或许会开成一个散伙会，没有退路的中共的崩溃不可逆转，可以预料中共的改革注定失败。中共的18届三中全会将为中共的最终散伙埋下重大的伏笔，只要中共倒台，薄熙来的活摘器官罪行势必被重提再审。大陆异议人士张先生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天安门广场的汽车爆炸事件，由于中共官方严密封锁消息，所以真相如何还不得而知。张先生对中共18届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方案表示，其中并没有提到司法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间对此产生不满情绪。他说，中共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现在就是苟延残喘，中国大陆的道德体系已全面崩溃，社会的各种矛盾积累到就要全面爆发的边缘，民众的反抗革命肯定会发生，天安门汽车爆炸事件就是一个前兆。黄浦江万头死猪演绎中共死的故事，去年中共两会前，上海黄浦江里上万头死猪漂浮，据媒体报道，死猪的源头是浙江嘉兴。大陆作者李真言的文章揭示其中蕴含的天机，90多年前中共成立，当年的中共从上海黄浦江到浙江嘉兴南湖是生的过程，而90年后的今天，嘉兴的猪反其道而行之，上万头死猪从浙江嘉兴浩浩荡荡往回返上海黄浦江，演绎的是一个死的故事。他们从南湖所处的嘉兴又回到了起点上海黄浦江。东三省北京遭重度雾霾袭击，感受世界末日。10月27至28日，重度霾在袭京、京冀等地，华北中南部空气污染也到达4至5级，各个省份出现重度霾，民众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再创辉煌，来调侃全国多地出现严重空气污染。27日下午，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只有2至4公里，到了夜间，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较浓重的雾霾天气，能见度进一步变差。气象部门称，28日白天，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有中度霾。有民众投诉，远至海南三亚和广西桂林都出现雾霾。10月下旬，中国东北三省雾霾持续弥漫，雾霾影响最深的黑龙江省将大雾预警讯号升至最高级别的红色，哈尔滨市区能见度不足5米，黑龙江省交通陷入瘫痪，哈尔滨全市中小学全部停课。据台媒报道，长春有小学生问妈妈，这世界末日要到了吗，引起外媒关注。而美国《哈芬登邮报》22日报道，大陆城市雾霾的照片让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10月初，北京也被雾霾笼罩， PM2.5 平均浓度达每立方米435微克，污染级别达到最高级别6级，属严重污染，人不宜出行。北京市有民众表示，近年来北京市雾霾越来越严重，目前已经达到肉眼可见的程度，对人体伤害太大，大多数北京市民目前都已不想住在北京。 地震频发，扬州江泽民老家地震发生，时间巧合，今年10月27日凌晨，河北唐山又发生地震，市民普遍感受到震感。巧合的是，此次地震与发生在1976年的 7.8 级唐山大地震时间仅相差10分钟。那场 7.8 级的特大地震最终造成至少24万人遇难。今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地震造成万余人死伤。此后，四川雅安及其他一些地区多次发生余震。在去年黄浦江死猪事件前，2010年7月20日，江苏扬州发生了一场地震，地震的震级不高不低是 4.9 级，恰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13周年的组合数位。在那之前的6月4日，89年六四事件23周年的当天，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证指数中恰好出现了23、64、89的数字。李真言在文章中表示，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就不是巧合，是上天在警示人。
三腿成中国游客的新时尚。我是老党员，知道共产党的邪恶，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什么坏事都干得出。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根本不可能，老百姓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些话在国内根本就不能讲，别说一个头，十个头都给砍了。一位老人在法国巴黎旅游景点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时，向萍水相逢对其讲述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陈女士说出了自己在中国国内不敢讲的心里话。被誉为世界艺术与时尚之都的巴黎一直是世界各地游客赴欧洲旅游的首选，在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等著名景点，中国游客常年不断，络绎不绝。多年来，退党义工们坚持在这里讲述真相，帮助大陆民众认清中共恶党，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自救的福音带给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三退正成为来此观光的中国大陆游客的新时尚。年逾古稀的陈女士坚持在景点讲法轮功真相已有8、9年了，在向一位老人讲明真相后，陈女士帮其退出中共组织，还嘱咐她：您是明白人，也要劝朋友退，帮帮他们啊，这是功德无量的。老人为法轮功修炼人的无私善良所感动，想初次见面的陈女士道出了本文开篇的那段心里话。一位操北方口音的男青年对于陈女士说：看你们法轮功学员就与普通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们的眼睛特别闪光，眼神特别清亮，因为你们做的是好事，神佛在保佑你们，身体就好。一次，陈女士被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基层干部围住，他们七嘴八舌地替中共辩护。游客中一位个头不高的老人站出来，登上台阶大声说：谁说共产党好，可以来跟我辩论，他说一套做一套有什么好。那些维护恶党的人顿时哑口无言，谁也说不出那个党的好。人们于是安静下来听陈女士讲真相。管女士劝一群中国游客三退，其中一女士也帮着劝：我已经退了，别提有多舒畅了，你们也快都退了吧。管女士接下来就帮17个人办了三退。苏女士一次给几个游客讲述真相，一些人不听也不接资料。这时一个年轻人过来说：出了国就是要多看多听。他向苏女士要真相报纸，苏女士就给他讲从贵州发现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讲到中共迫害真善忍佛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将受天惩，三退才能保平安。那几个原本不听真相的人也在一旁静静地听，有人还称赞苏女士讲得有道理。一个11、12岁的小女孩跑过来问苏女士：是不是戴红领巾不好，会有邪灵干扰？苏女士告诉她，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了，共产党是一个幽灵，为祸人间的幽灵，凡是举着拳头对着血旗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其奉献一切的人，都被这幽灵掌控，在共产党被上天清除时就会随他陪葬， 只有声明退出，不再与之为伍，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摆脱邪灵。小女孩听明白后，立即请苏女士帮助退了队。为什么要三退？针对一些人的疑惑，退党义工娓娓道来。自中共49年窃政以来，作恶多端，在和平时期就造成8000多万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至今仍未停止迫害真善忍佛法，令天怒人怨。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有声明退出中共，才能不做起替罪羊。现在已有1亿5000万人顺天意而行，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选择了光明未来。有游客表示，已超龄自动退出，或多年不交党费，不用声明三退了。义工告诉他们，当时加入党团队组织时，都对着学旗发过毒誓，要为之奋斗终身的。誓是不可以随便发的，是要兑现的。恶党灭亡时，组织里的人不跟着遭殃吗？上天慈悲于人，给人机会以声明三退解除毒誓。也有游客对退党义工不拿一分钱报酬，却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表示不解。义工告诉他们，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用谎言欺骗民众，现在灾难频发，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抓住这出国了解真相的珍贵机缘，顺天意声明三退，脱离邪灵保平安，为自己及家人的未来做好选择。有人听明白后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有的以此作为跟法轮功学员见面的问候语，还有的说，见到你们讲真相就感觉我们中国有救了，一声声谢谢，多保重啊，我支持你们，加油。传递出这些明白真相三退后的人们对退党义工发自内心的感谢。退党义工李女士表示，三退已成为一种天象，就像多米诺骨牌，中共的红墙也会像89年柏林墙一样瞬间倒塌。我们都期盼在此之前，全中国的民众都能觉醒过来，远离邪党，走出绝境，拥抱光明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